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欢迎新成员芬兰和瑞典加入。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再次通话，要求提供人道主义保护方案。
贸易代表戴奇呼吁美欧合作应对中国经济挑战。
美中工作小组首次会谈聚焦在市场准入限制。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以色列战时内阁已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改善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这些行动包括开放阿什杜德港，以便直接向加沙运送援助物资。同时，以色列也将开放加沙北部的艾雷兹过境点，为援助物资开辟新的路线，并大幅增加从约旦直接向加沙运送的物资。在以色列宣布这个消息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艾德利安·沃森声明说，美国乐见以色列宣布一系列扩大加沙援助的方案。他表示，正如拜登总统当天在电话中所说的那样，美国对加沙的政策将取决于我们对以色列立即采取的行动和其他行动的评估，包括保护无辜平民和援助人员安全的行动。
丹麦武装部队今天说，由于一艘丹麦海军舰艇上的导弹发射器启动后出错，导致大戴峡的空域和海路封闭。丹麦国家海事局稍早已经示警船只不要通过大戴峡，因为可能会有导弹碎片掉落的风险。丹麦军方说明，由于一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的发射器出现故障，无法关闭，存在导弹被发射并飞行几公里远的可能，因此进入大贝尔特海峡水域的船只有可能被导弹击中。根据海事通告记录，丹麦海军正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大戴峡位于全球最繁忙的海上航线之一，也是进出波罗的海的主要海上通道，而丹麦当局的警告范围涵盖大贝尔特桥以南约4公里的区域。目前这座跨越大戴峡的桥梁仍然开放给车辆通行。
近日，悉尼一家法院预定于今年5月24号开庭审理已入澳洲国籍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杜根由于涉嫌向中共空军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于2022年10月在澳大利亚被捕，目前正面临从澳大利亚引渡回美国受审，但杜根一直拒绝被引渡。他周四通过法律向法院表示，他会在庭审中辩称自己涉及犯罪行为时已不是美国公民。现年55岁的杜根出生于美国波士顿，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2年。2002年他移居澳大利亚，并于2012年入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而根据起诉书，杜根在2010年和2012年期间三度通过南非飞行学校为中共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违规行为还包括在中国提供飞行服务、评估中共军事飞行学员的状况，以及指导飞机在航空母舰上着陆，这些都违反了美国法律。
据路透社4号报道，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在有关伊朗业务方面误导银行的长期刑事案件正在朝向于2026年1月进行审判。美国助理检察官所罗门当天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场会议中告诉法官唐纳利，和解协商已经陷入僵局，我们认为安排一个审判日期是审慎的做法。唐纳利说，他认为2026年1月是开始审判不错的暂定日期，而针对华为的更广泛案件目前仍在进行中。所罗门表示，检方预期这项审判将持续4到6个月。
美国商务部周四表示，美方官员4号在和中方官员的会谈中提出了影响美国公司的商业与市场准入议题，讨论的话题还包括跨境资料流和监管透明度。4号的会谈是由商务部负责国际贸易的副部长拉戈以及中共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共同主持。 这也是去年成立的商业议题工作小组的首次会议。美中两国去年八月同意成立一个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将每年举行两次副部长级会议，并由美国在2024年初举办了首次会议。美国商务部在当天发表的声明中说，副部长拉戈也对中共一系列产业部门影响美国劳工与商业的产能日益过剩等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
根据一个由反对缅甸军政府的团体组成的联盟周四指出，首都内比都的两个军事设施当天遭到无人机袭击。民族团结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人民防卫使用无人机攻击了这些目标，包括军事总部和一个位于缅甸守备最森严地区之一的航空基地。美联社援引执政的军政府的话说，当天大约有十几架无人机被摧毁或缴获，没有人员伤亡。不过，周四事件的很多细节无法得以独立核实，但居住在袭击地区附近的人告诉美联社，他们不知道发生了袭击事件，而政府的照片只显示了坠毁的无人机。自2021年2月，军方从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文职政府手中夺取政权以来，缅甸一直处于混乱状态，政变引发了全国各地的和平示威活动，但是示威活动遭到了安全部队的大力镇压，并升级为更为暴力的冲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贸易代表戴奇呼吁美国与欧洲合作应对中国经济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公司周四表示，正在恢复西雅图郊区贝尔维尤一座42层办公楼的建设。此前，这栋大楼的22层办公楼自2022年以来一直没有完工。亚马逊于2022年暂停了贝尔维尤地区的5座塔楼以及弗吉尼亚州和纳什维尔的新办事处的施工，理由是疫情对办公室工作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去年12月，亚马逊在贝尔维尤启用了名为 Sonic 的42层办公楼的上半部分，并把大约1000名员工搬进了大楼。亚马逊说，一旦今年晚些时候竣工， Sonic 将为总共4500多名员工提供空间。亚马逊继续在总部西雅图以外的地区寻找办公空间，它的西雅图园区目前占地几千万平方英尺，拥有40多栋办公楼。亚马逊表示，预计不会进一步扩大在西雅图的业务。
谷歌周四对一群加密货币诈骗者提起诉讼，指控他们通过向 Google Play 上传欺诈性投资和加密货币交易应用程序，欺骗了全球超过10万人。谷歌表示，它是第一家对加密货币诈骗者采取行动的科技公司，这样做是为了树立法律先例，为用户提供保护。该诉讼称，被告为了将其欺诈性应用程序上传到 Google Play， 向谷歌做出了多次虚假陈述，包括但不限于对其身份、位置以及所上传应用程序的类型和性质的虚假陈述。谷歌总法律顾问表示，仅在2023年，我们就在美国看到了超过1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欺诈和诈骗。这次诉讼不仅使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资源来保护用户，而且还为我们未来的不良行为者提供了先例，不要容忍这种行为。
汽车厂商福特昨天宣布，将推迟2款电动汽车的生产，包括下一代电动皮卡和下一代3排电动 SUV。这两个产品目前预计于2026年和2027年上市，分别被推迟1年和2年。取而代之的是，福特将在它的美国产品线中引入混合动力产品。几个月来，福特首席执行官一直在说推迟的消息。去年秋天，他推迟了12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另外，在2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说，混合动力汽车将在我们行业的转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且从长远来看将持续存在。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并强调关于日前以色列误击人道主义工作者并导致人员死亡的事件是不可以接受的，要求以色列宣布相关行动以解决平民伤亡和确保援救人员的安全。请听报道。
周四，根据白宫在拜登与内塔尼亚胡两位领导人通话后快速发出的通告，双方讨论了加沙局势以及伊朗对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民的公开威胁。拜登强调，针对人道主义工作者的袭击和阻挡整体人道主义局势是不可接受的。白宫在声明中说，以色列需要宣布并实施一系列具体、详细和可衡量的行动，来解决平民伤害、人道主义苦难和援助人员的安全问题。拜登表示，美国对加沙的政策将取决于对以色列立即采取这些步骤和行动的评估。同时他也强调，立即停火对于稳定和改善人道主义局势以及保护无辜平民至关重要。他督促总理内塔尼亚胡授权以方谈判代表立即达成协议，把人质带回家。尽管拜登政府发出这份言辞相对严厉的声明，但声明强调，拜登总统明确表示，面对这些威胁，美国会坚决支持以色列。一号晚上，以色列军方在一波无人机空袭中误击三辆国际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的车队，导致七名援助人员不幸丧生，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公民，这在拜登政府内部引发了轩然大波。对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很遗憾，前一天发生了一个悲剧，以军在无心的状况下击中加沙走廊的援助人员，以方也已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但强调车队并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不是故意导致相关人员死亡。目前，以色列仍在调查这次袭击事件的情况。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趁着与欧盟开会之前，呼吁美国与欧洲联手防卫和进攻，以应对中国经济挑战。他说，这是需要政府干涉的事。请听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周四及周五在比利时鲁文与欧盟代表召开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会议，会前他在布鲁塞尔接受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欧洲分部邀请对话。针对美国、欧盟与中国的三角关系，戴奇表示，这三个全球经济最重要市场如今有许多紧张关系，中国从贸易流向、生产、供需到消费的成长都日益对美欧经济带来压力。美国和欧洲以开放的市场、民主社会为基础的体系，需要寻找在全球经济下更成功的共存之道，以便与建立在非常不同经济及政治体系下的中国竞争。他说，这是需要干涉的事，尤其是我们正担心中国经济大量朝出口导向的复苏前进。戴奇认为，面对中国带来的体系挑战，美欧联手除了防卫也要进攻。防卫方面，例如关税措施，进取面则像是提供自家产业诱因。他强调，这些措施是为了挽回美欧企业在中国非基于市场体系竞争下所失去的经济机会，不论是钢、铝、太阳能或电动车等领域。他说，除非我们找出捍卫我们经济运行的方法，否则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它将会对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带来严重损害。欧洲对美国的两大关切，除了对中政策，另一个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可能胜选的话，包括拜登政府任内开启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美欧合作对话机制是否会终结。戴奇表示，美国和欧盟都将在今年改选换届，民主政体需要找出彼此强化的方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拜登总统发表一份声明，以庆祝北约成立75周年，同时也对最近加入的新成员芬兰和瑞典表示欢迎，强调美国和盟友必须团结起来，捍卫自由并反击侵略。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在北约成立75周年之际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北约联盟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联盟，但这一切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必然的。 拜登说，一代又一代，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选择团结起来，捍卫自由并反击侵略。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世界也会变得更加安全。与此同时，拜登也对最近加入的新成员芬兰和瑞典表示欢迎，强调北约必须在这一进展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拜登的民主党盟友、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天也在声明中表示，尽管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通过对乌克兰的战争来分裂我们的联盟，但这一扩大西洋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在这个重大的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仍然是跨党派和坚定不移的，而且我们对民主的捍卫永远不会动摇。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前，北约联盟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使这一联盟得以更加团结。美国进步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罗伯特·本森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信息中说，在北约的保护伞下，近十亿人在晚上睡得更好了。然而，人数不多但调门很高的少数派认为，该联盟是过去的遗迹、沉重的负担或干扰。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俄罗斯帝国主义野心再次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中。他表示，美国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并加强北约，这不是出于慈善或道德义务，而是因为这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安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会晤北约外长后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援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会晤北约外长后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援助；
美国和芬兰加强合作，打击外国信息；
日本首相表示，日美非峰会将推动三方合作计划；
美国准备限制荷兰阿斯麦对中国提供芯片设备维修服务。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两名外交消息人士4号告诉法新社，菲律宾海军将与美国、日本和澳洲海军联合演习，四国正深化军事关系，以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扩张影响力。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11号在华府召开了三方峰会前，7号将在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举行这项演习。澳洲军舰瓦拉门加号本周稍早抵达面向南海的菲律宾巴拉望岛省。菲律宾军方表示，瓦拉门加号到访的目的在加强伙伴国家间的军事关系。美国已经寻求强化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关系，包括对日本和菲律宾等条约盟国。除了11号的三方峰会之外，拜登也将分别与岸田和小马克思举行双边会谈。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继去年美国海岸防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菲律宾海岸巡防队首度联合军事演习之后，三方峰会渴望宣布三国海防将联合巡逻。
日本、美国和菲律宾三国的领导人11号将在华府举行首场三方峰会，目的在于展现彼此的坚实伙伴关系，来应对区域各项挑战，包括中共的日益专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号说，三国将推动三方合作计划，包括在半导体、数字科技、通讯网络、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全球地缘政治越发紧张，除了有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开战，中国和菲律宾也因为南海主权争议起冲突。美国和日本除了强化彼此的伙伴关系，也正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 不仅为了维系区域安全，也要推动一些重大的全球目标，例如达成净零排放。岸田和拜登今年也各自面临关键的选举。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3日签署法案，将乌克兰男子征召入伍年龄从27岁降到25岁。但这次征兵仅是泽连斯基去年12月表示军方希望增兵50万的1/10。泽连斯基表示，他还没有准备好公开透露乌克兰军队到底需要多少新兵。他说，俄罗斯准备在6月1日再动员30万军事人员。美国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3日表示，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帮助莫斯科重新装备，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初期受挫后几乎完全重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日在北约总部布鲁塞尔透露，乌克兰最终会加入北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表示，现在讨论的不是乌克兰是否加入北约，而是何时加入的问题。俄罗斯同一天表示，由于北约对乌克兰问题的介入，俄罗斯与北约已经降到直接对抗的关系。
法国总统马克龙4日表示，俄罗斯将怀有恶意地瞄准今年夏季的巴黎奥运会，他对此深信不疑。不久前，马克龙在巴黎接受乌克兰一个电视台采访时说，将要求俄罗斯在巴黎奥运会期间遵守停火的奥运传统。马克龙在过去几个月对俄罗斯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他誓言必须要打败莫斯科，并且不排除欧洲部队未来进入乌克兰的可能性。此外，法国政府也对俄罗斯在欧洲散布虚假信息的做法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内说，法国将建议在欧盟范围对那些散布虚假信息的背后黑手进行制裁。法国认为，俄罗斯不断强化的散布虚假信息的努力正在欧盟制造不稳定。
北约成员国外长4日齐聚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庆祝北约联盟成立75周年。出席庆祝活动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芬兰外长艾琳娜·瓦尔托宁当天举行会晤，并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两国将加强合作，扩大打击外国信息操纵。布林肯在签字仪式上祝贺芬兰加入北约联盟1周年。他指出，芬兰和瑞典的加入使北约比以往更强大、更团结。谅解备忘录中提到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兴技术。布林肯说，虚假信息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之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很重要，这将使我们能够更加紧密的合作，共同应对错误信息。敌对政府正利用这些信息来分化我们的社会。
4月8日，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墨西哥、美国和加拿大人将有机会目击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天文奇观。美国东北大学市场营销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兼杰出教授科恩·鲍威尔斯对 CNN 说，像日全食这样的罕见现象对品牌产品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营销机会。很多品牌也趁机推出一些有趣的产品，像是必胜客将在日食当天为顾客提供必胜客日全食优惠产品，汉堡王将在当天以买一送一的优惠方式免费赠送大汉堡，卡卡圈坊4月5日到8日将推出日全食甜甜圈，沙冰王则推出一款日食浆果闪电冰沙，于4月8日前在全美范围内销售。眼镜品牌瓦比帕克希望人们能够安全地观看日食，因此这家公司所有的店面都将免费赠送经过 ISO 认证的日食眼镜，每个人最多可以领取2副眼镜，赠完为止。这次日食将是2044年之前最后一次可以从美国看到的日全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布林肯会晤北约外长后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援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美国劳工部周四说，在截止到3月30号的一周里，首次申请周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了9000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为 22.1 万人。接受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最近一周的申请人数为 21.4 万人。在3月份的大部分时间里，申请人数一直在21万到 21.2 万之间徘徊。本周的政府数据显示，2月份每位失业者有 1.36 个职位空缺，1月份是 1.43 个。劳动力市场韧性是经济的支柱。尽管3月份裁员人数增加到14个月以来的新高，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裁员人数变化不大。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了 3.4%， 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预计高达 2.8%。 这种增长势头再加上仍然较高的通胀率，可能会使美联储推迟今年备受期待的降息。
在美联储官员暗示降息可能不会迫在眉睫之后，美国主要股指周四大幅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1.2%，而纳指下跌 1.4%， 道指下跌 1.4%， 这是约一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三大指数都下跌至少 1%。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份降息，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3号重申，决策是在逐次会议的基础上做出的。与此同时，他表示下调联邦基准利率可能在今年某个时候是合适的，因为他不认为通胀正在逆转走高。美联储将在4月30号到5月1号召开下一次政策会议。在此之前，美国将在周五公布3月非农就业报告，关键通货膨胀数据也将在下周出炉。
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所谓新制生产力解决经济停滞的计划大错特错，终将让人民失望，并激怒全球其他国家。标题为《习近平摆脱经济停滞的错误计划》的文章指出，新制生产力策略回避了通过大规模消费刺激来提振经济的传统方式。相反的，习近平希望以国家力量加速推进先进制造业，以创造高生产性工作，让中国自给自足，确保免于美国的锁喉。据此，中国将跃入大规模生产电动车、电池、生物制造以及以无人机为基础的低空经济的黄金时代。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可能像1990年代的日本陷入通缩和房地产崩盘的困境。更糟糕的是，中国失衡的增长模式恐怕会破坏国际贸易，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如果中国经济停滞，社会不满情绪升高，可能比它的经济繁荣时更加好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在北约外长会议期间表示，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坚如磐石。他说，今年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将为乌克兰建构通往北约的桥梁。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四在与北约国家外长会晤后表示，乌克兰迫切需要更多援助。目前，人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正在中国、朝鲜和伊朗的支持下壮大其国防工业基础。他说，现在有30多个国家已经签署或正在与乌克兰谈判签署双边协议，我们美国也正在制定我们的双边协议。周四的早些时候，布林肯在布鲁塞尔会晤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两个人讨论了战场局势以及在俄罗斯的持续袭击之下支持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方法。美国将于7月9号到11号在华盛顿举办北约峰会。布林肯与库列巴在北约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讨论了峰会的优先事项。布林肯说，乌克兰将成为北约的一员，我们的目标是为搭建这座桥梁贡献我们的力量。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布林肯还强调了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就对乌克兰援助进行投票的紧迫性。美国总统拜登呼吁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批准军事和财政援助计划。 布林肯周三还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如何加强北约对乌克兰的长期军事支持举行了会谈。本周，北约外长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讨论设立一个总额约为1080亿美元的5年基金，以支持乌克兰军队的提案。北约要等到7月的峰会才会对该提案做出最终决定。周四，北约的外交部长们还会晤了来自印太地区的伙伴。斯托尔滕贝格周三表示，朝鲜、中国、伊朗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因此这表明安全不是地区安全，而是真正的全球安全。因此，我们与亚太伙伴的合作很重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据两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政府计划于下周一向荷兰当局施压，以阻止顶级芯片产业制造商阿斯麦为中国部分芯片设备提供服务，以打击中共的芯片野心。请听报道。
根据路透社周四独家披露，知情人士说，美国负责出口政策的商务部副部长艾伦·艾斯特维兹已经定于下周一在荷兰与荷兰政府和阿斯麦公司高管会面，讨论服务合同的事项。一位知情人士说，作为讨论的一部分，美国可能还会寻求把禁止接收荷兰先进设备的中国芯片制造工厂列入商务部黑名单。荷兰外交部也证实了即将举行的双方会议，但没有详细说明议程上的议题。荷兰外交部告诉路透社，荷兰总是与我们的合作伙伴进行良好的讨论，周一的官员会议就是一个例子。而这一次会议是美国说服盟友一起进一步打击中共生产尖端芯片能力的最新行动。此前，美中在长达几年的科技战中已经尽力阻止中共制造更先进芯片，来增强它的军事实力和监控人民的能力。去年十月，拜登政府也颁布一项法规，限制更多阿斯麦公司生产的 DUV 机器出口到中国。不过，尽管美国的规定使美国公司很难继续为中国公司在新规出台之前购买的芯片工具提供服务，但目前荷兰和日本的规定中并没有包含类似限制。一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华盛顿官员可能会在下周一的会议上提出扩大中国工厂黑名单的问题。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